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的经文有点长，然后里面也有很多的细节，不过如果大家对很多的细节感兴趣的话呢，你们可以去问马可福音主日学班的老师，就不要来问我。 OK， 我们会从一个比较大的图画来看这两段经文，就是审判的场景。那开始之前，让我先问大家一个比较easy 的问题啦。那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吧？OK， 那如果我请你用一个词来概括你所认识的耶稣基督的话，你会用哪个字呢？或者用哪个词呢？那可以默默的想一想啊。神的儿子，有没有人想到这个？基督或弥赛亚，我们的拯救，童贞女玛利亚的孩子，大卫的子孙，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道，生命的粮，世界的光，羊的门，好牧人，道路，真理，生命，真葡萄树，和平的君王，超越摩西的先知，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阿拉法和俄美嘎，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非常非常的多，对不对？那以上的这些描述当然都是绝对厉害的啊。不过请问有没有人想到过，我们也可以用审判者这个词来描述耶稣呢？我想弟兄姐妹肯定是知道这个概念的，因为我们教会的每周二都会来诵读使徒信经，作为我们的信仰宣告嘛。那么在这个信经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就会说什么？他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个我们上个礼拜刚刚读过了，所以如果您今天不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话，至少你可能已经听说过一遍了嘛。不过我们是不是也要承认的是，提到这个是前面，对，提到耶稣基督的话，审判者这个词通常不是我们的第一反应，或者说有可能不是我们最愿意拿来描述耶稣基督的那个词。那究其原因呢，可能我们对审判这个概念的本身是存在着某种偏差的。那我知道有很多的教会其实不怎么喜欢讲审判，神就是爱嘛，对吧？审判者的形象好像跟那个爱我们的上帝的那个形象是不太匹配的，讲多了是要把人吓跑的嘛。那所以怎么样呢？能不讲就不讲啊，能少讲就少讲啊。又或者是呢，还有一些的教会或者有一些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他们特别喜欢讲审判。通常是怎么讲的呢？你一定要信耶稣啊，不信耶稣将来审判的时候你就下地狱了，地狱里面有硫磺火狐，对不对？所以天天会把你烤得外焦里嫩的，今天五分熟，明天七分熟，对不对？这两种的做法当然都是有问题的。审判的概念是我们一定要讲的，但我们要讲审判，我们到底讲什么呢？我们是拿这个概念来吓人的吗？让人们是出于恐惧赶紧来信主的吗？我只听说过要领人归主的，我没有听说过要吓人归主的。神和我们的关系的本质是爱，对不对？爱的关系是不可能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之上的，不是吗？但我们必须要讲审判。将来的审判这一点，既然是出现在使徒信经当中的，就说明它是基督信仰当中不可或缺的一块房角石。而作为审判者的耶稣，也理应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全面的认识当中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今天就会借着马可福音的刚刚我们读过的这两段经文，14章的53到65节和15章的1到15节，这两场的审判，来重新的去认真的去看一看，说主耶稣作为审判者到底是一位怎样的审判者，以及我们要去好好的想一想，说认识耶稣作为审判者这样的一个身份，对于我们今天或者对于我们信仰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我们回到经文，那我们今天读的这两段马可福音，在我看来 他刻画耶稣的那个重点就是他是一位审判者。在马可福音十四章的六十二节的地方，当祭司长问耶稣说，你是不是那可称颂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的时候，耶稣回答说，我是。那当称颂者当然就是指耶和华，对吗？因为耶和华的名是配得称颂的，这是诗篇当中反复出现的句子。但耶稣不光是回答我是，他还接着说什么，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然后大祭司一听到这句话就怎么样，就疯了嘛，对不对？他就撕掉了衣服说，不用再找什么见证人了，这句话就足以定他的罪了。大家知道为什么这句话这么刺激吗？因为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在说，我才是那位神所差遣的审判者。耶稣的这句话不仅仅他是在描述一个将来的场景，他也是在引用一个当时所有在座的人，祭司、祭司长或者是那些犹太公会的其他人都听得懂的一个典故，人子驾云降临，这是但以理先知他所见到的一个意象。如果我们读但以理书七章的十三到十四节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先知是这样描述的，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必不败坏。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人子驾云降临这句话的出处。那可能细心的小朋友你们已经注意到了，但以理先知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像人子的，不是人子，对吧？那这不是因为先知是在睡觉当中，是在异象当中看得不太清楚，所以只能说什么呀，哦，好像是一个像人子的。但你要知道，这一位像人子的他是从天上来的，所以怎么样，他其实不是地上的人类嘛，对不对？因此先知才特别需要强调说，尽管他是从天上来的，可是呢他看起来却像人子，他像人类的孩子，明白吗？在整部的圣经当中，最符合这个描述的只有道成肉身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拿撒勒人耶稣。我们千万不要被历世历代的那些宗教画所搞糊涂了啊！因为很多的宗教画里面画那个天使是什么，都是像人一样的，对不对？最多就是多两个翅膀嘛，对吗？但圣经其实从来没有说过天使是长得像人的。 OK， 我们要把脑袋里面这个先入为主的概念拿掉，我们才会明白什么，那像人子的这个说法是唯独指向耶稣基督的，他是从天上来的，但他有人的样子。那么在但以理先知所描述的这个意象当中，又哪里看得到审判呢？弟兄姐妹猜一猜我接下去要讲什么，那句话是请看上下文，对吧？我们要看上下文。整个但以理书的第七章是一个大的完整的意象，而人子驾云而来只是这个大图画当中的一片拼图，对吗？有时候大家应该有玩过拼图，对不对？有时候你拿到一片拼图，你其实不知道那是什么的。比如说你一看，哎，黑乎乎的一块不规则的形状，那是什么呢？你一定要把它拼到那个大的图画里面去，你可能才会发现说，哦，那原来是夜空的一部分，或者哦，那原来是一个山洞的入口，对吗？所以你不能只看但以理书七章的十三到十四节，你得把它拼到但以理书第七章的这个大图画里面去，你才知道那在讲什么。那这两节经文在讲什么呢？就是在讲说审判者降临啊。因为整个但以理书第七章其实就是一个审判的图画，因为这一章的开篇讲的是什么？但以理做梦看见异象，然后有四个大兽从海里面上来，对吗？做各种凶残的事情，然后你吃我，我吃你的这种。然后从七章的九节开始就描述说，上帝坐在宝座上审判这些海兽，再后来就是人子驾云而来，然后上帝赐给他权柄、荣耀和国度嘛。所以第一， 上帝是一位审判者。第二，那位像人子的，他从上帝那里得到了权柄，就是说他也是一位审判者。那在这里我们需要澄清一个概念，在犹太人的脑袋里面，审判者这个概念呢，其实更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管理者或者是治理者，而不是法官。因为我们听到审判者的第一概念，觉得好像比较像法官，对吗？那大家记得在约书亚去世以后，那些神所兴起的负责管理他的百姓的人被称为什么吗？士师。但是你看他的英文是什么？ Judges， 审判者，他就是审判者。我们看士师记其实就明白了，这些人绝对不仅仅是法官，对吗？他们就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他们打仗的时候是军事的长官，然后他们在和平的时候呢，他们是民事长官嘛。当然作为民事长官，当你在出现有诉讼的时候，他们要充当这个司法仲裁人的角色。其实呢，虽然后来以色列人的领袖他的那个 title 改了，改名叫做国王，但是这些国王作为审判者的角色是没有变的。这幅图在描写什么？大家看得出来吗？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所罗门审理两个女人都自称是一个孩子的母亲那个案件吧？为什么一个王会去审理一个案件？我们今天有看到哪个国家的元首会亲自去审理一个案件的吗？看不到嘛，对吗？但是作为以色列人的国王，所罗门会亲自的去审理一个民事诉讼，为什么？这不是因为他特别的勤政爱民啊，而是因为他作为以色列的王，他本身的那个角色就是什么？审判者，这本来就是他的职责。很显然，那作为一个审判者来说，审理案件并不是国王他全部的工作内容，对吗？他的那个 JD 那个 job description 应该是什么？要治理国家嘛，要做全以色列人的领袖嘛。但他其中的一部分就是这样的嘛，他作为民事长官，他作为一个审判者，他要去处理这些 case。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当我们在说耶稣基督是一位审判者的时候，我们要这样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来理解什么叫做审判者。那如果我们知道审判者是这个意思的话，我们就有可能会看到什么，在审判者这个概念在比拉多审判耶稣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直存在的，就是今天的第二段的审判的场景当中。在十五章二节的时候，当比拉多看到耶稣，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当然对比拉多来说，他这么问是因为祭司长和犹太公会他用这个罪名来控告耶稣嘛，在罗马人面前告耶稣自称是犹太人的王，就相当于怎么在中国皇帝的面前控告耶稣造反自立中央，对吗？但我们刚刚说了，在犹太人的概念当中，王是审判者的意思，所以比拉多的这个问题完全可以被理解成他是在问你是审判者吗？然后耶稣回答说 You have said so， 你不是已经这样说了吗？你不是已经自己回答自己了吗？但明白这组对话当中的微妙之处了吗？一个审判者在问一个被他审判的人说你是审判者吗？然后那个被审判的人说什么？对，我是。你自己都已经说了我是啊。要是我们能够明白十五章二节这一问一答当中的这种微妙的地方，你再接下去看整个的审判流程当中又一再的提到犹太人的王这个概念的时候，你会不会读出来另一番不同的味道？主耶稣就是一位审判者。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有可能在马可福音十四章到十五章我们读的这两段经文当中读出很多不一样的意思来。比如说，要是 以将来的审判为背景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说什么，在现在的这两场审判当中，实际上是存在着一个非常强烈的 tension， 那个张力的。这个审判不仅仅是一个令人伤心的故事，也是一个充满了讽刺性的故事，对不对？那个将来要受审判的，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现在居然在审判那一位将要审判他们的神，而那一位将要审判他们的神现在却处在被审判的位置上。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场景更让人觉得滑稽的，不是吗？我们可能立刻就会意识到，在这两场的审判当中，真正值得同情的是谁啊？可能值得同情、值得被怜悯的并不是那个耶稣，而是那些正在审判他、正在想方设法想要做假见证去陷害他，或者对他现在的处境无动于衷的那些人。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的时候，也许他的这个祷告并不仅仅是为了眼门前那些正在为分他的衣服抓阄的那些兵丁，而是所有的人。又比如说吧，在这两场的审判当中，其实耶稣都表现得非常的被动，都不太愿意说话嘛。在犹太公会当中，当好多人做假见证陷害他的时候，耶稣几乎什么都不回答，对吗？然后在比拉多那里也是，当祭司长控告他的时候，耶稣还是什么都不回答。我们也许会猜想说，哦，可能主耶稣太伤心了，所以他不想多说话，或者怎么样，或者主耶稣太生气了，所以懒得跟这些人说话。但要是我们想到说他才是那位将要到来的审判者，有没有这种可能，耶稣的这种寡言少语也包含着我就静静地看你们表演的意思？大家有没有看过类似于康熙微服私访或者是什么李卫当官之类的电视剧？这类电视剧里面常常有一个桥段是什么，就是某个小地方的那个小官或者是一些什么土豪劣绅的，然后他们有眼不识泰山，就把皇帝或者钦差大臣给抓了嘛，对不对？然后在审问的时候才突然发现说，哦，要命了，我抓了一个随时可以要我老命的大人物了。想象一下那样的审判的场景吧，想象一下在那样的审判的场景当中皇帝或者钦差大臣的心态嘛。或者再比如说吧，一个很小的细节，在十四章的六十五节，当有人拳打耶稣，对他说，说预言吧，你觉得耶稣听到这句话他心里有可能会想什么？也许其中一个闪念的东西是，我已经说过预言了，你这个笨，不然你以为人子将要降临是什么？耶稣是审判者，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说，这两场审判当中的那个坏人，祭司长或者是比拉多，他们的问题其实就是他们不认识这一位的审判者，这些自以为自己大权在握的这些审判者，其实不知道或者是不相信耶稣才是那一位得到了神的权柄，将来将要来审判他们的受膏者。我们可以想，祭司长或者是犹太公会或者整个所谓圣殿利益集团，之所以胆敢仇恨耶稣，想要置他于死地，其中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或者相信这个拿撒勒人就是弥赛亚？而不仅仅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骂了他们，或者耶稣妨碍了他们的利益，对不对？我们换一个角度想嘛，如果骂他们的，如果搅乱了圣殿秩序的那个人不是耶稣，而是他们以色列人的第一位的大祭司亚伦，或者是他们撒都该人的那个老祖宗大卫时代的祭司长撒都，你觉得他们敢这样来对待亚伦或者是撒都吗？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就算真有人敢， 在这一群人的内部恐怕也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不是吗？至于比拉多，你可以想，当他在审判耶稣的过程当中，可能其实最根本的或者一个最明显的态度就是什么？我无所谓。他是不相信，他是完全知道犹太公会在诬告他的，他是不相信犹太公会对耶稣的那些控告的，他知道站在眼前的这个人并不是一个揭竿而起的反贼，所以他才会问耶稣说什么？他们说你是犹太人的王，你不替自己辩护吗？但其实他对于这个犹太人的生死，他不觉得是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吗？所以，哦，既然其他的犹太人想他死的话，那就让他去死好了。这个无所谓是从哪里来的？他不知道，他也不认识这一位究竟是谁啊？或者就算他晓得一点点，他恐怕也不相信。我们也可以这样想了，如果处在耶稣这个位置的并不是这一位在他看来无足轻重的犹太人，而是他所认识的一位拥有更高权柄的审判者，比如提比略，他尊敬的凯撒皇帝陛下，他有可能会是这个态度吗？当然不会了。那要是我们这样去分析马可福音十四章到十五章当中的这两场审判的话，可能这两段的经文对我们最直接的一个提问就是，我们是不是认识一位作为审判者的耶稣呢？那当然我们都是好人啊，我们不是祭司长或者是犹太公会，也不是比拉多，我们不会将耶稣放在一个受审判者的位置上。但不管我们是好人还是坏人，不管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还是反对耶稣的人，其实同样都需要来问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真的认识那一位作为审判者的耶稣吗？请大家留意，我不是在问大家说你认不认识耶稣，你知不知道耶稣，这个问题有一个很特别的指向性，我们认识作为审判者的耶稣吗？在我们的头脑当中，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我们的拯救者啊，是出现在马槽中的婴孩啊，是教导了我们很多真理的老师啊，是有能力医病赶鬼，也帮助我们远离那恶者的保护者啊，甚至是一个温柔谦卑的朋友啊。但我们有没有同时也看到说他就是那位将来的审判者呢？我提出这个问题呢，并不是想说我们不但要看到主耶稣有怜悯人的一面，也要看到他有公义的一面，因此我们不仅要爱他，我们也要怕他。因为可能讲到审判者，我们的脑袋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来的概念就是那些总有一点让我们怕怕的那种形象嘛，对不对？不觉得吗？大家有想象过吗？没有的话，你现在可以试一下，你想象一下审判或者审判者在你的脑子里面第一时间跳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对，我相信可能对一些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来说，可能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个白色大宝座，是吗？或者我们刚刚讲过但以理书的第七章，你会想到人子驾云而来。那我的问题是 OK，你可以想到这些，好了，上帝现在坐在他的宝座上了，那生命册打开了，接下去呢？你觉得上帝接下去会做什么？圣经是没有讲的，你觉得上帝接下去会做什么？接下去的那个事情才是真正的审判的流程吗？你会不会觉得说，接下去会有一个天使先站起来喊着说 call， 然后怎么样？除了上帝，所有的天使还有那个活人死人全部都站起来，对吧？会不会这样？然后这位天使宣布说，案件编号13141516对某某某的审判现在开始，现在请陪审团宣誓入席，现在请请证人宣誓入席，然后控辩双方开始就盘问对方的证人，然后相互辩论。要是你是这样想的话，我猜你可能看了不少 TVB 的那种所谓律政剧，对吗？或者你自己就是学法律的，或者你因为专业的关系，可能你去参观过澳洲当地的这种法庭的聆讯。 或者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你会觉得说但以理书或者是启示录的那个尽头呢，其实可能没有覆盖到整个审判的场景，在那个尽头以外，在那个上帝坐在宝座前那个尽头以外，还有另外一部分的事情正在发生，是什么？就是有一群天使 OK 啊，可能有的长着一个牛的脑袋，有的长着一个马的面孔，他们已经架起了一口油锅，然后准备好了一些棒子钩子剪刀铡刀什么，只等上帝一拍惊堂木，大刑伺候，然后立刻就把某个人扔到油锅里去了。如果你大概是这样想的话，我猜你一定听过或者是看过某些描述阎罗殿的场景，对吗？所以一想到死后有审判，你就会自动脑补那个什么牛头马面、油锅、铁钩之类的细节。当然可能在这个里面还混杂了一些你对什么开封有个包青天这类电视剧的印象，会不会是这样？当我们去说耶稣是一位审判者的时候，可能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圣经所说的审判，它既不是我们在 TVB 的电视剧里面所看到的那种法庭的审判，也不是我们华人民间信仰当中那种死后要在阎罗殿受审判的那种审判。我们在 TVB 或者是这个澳洲的法庭上所看到的那种审判，都是当代的司法审判嘛。那大家知不知道在当代的司法审判当中有一个很普遍的原则叫做无罪推定啊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就是说一个人在被法庭判定有罪之前，我们必须假定他是无罪的。看 TVB 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他就在用这个原则啊。那但我们要晓得的是，不仅是在使用英美法系的一些地方，比如说英联邦国家或者是香港，或者是在使用大陆法系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在欧洲的各国，中国大陆或者是台湾，其实大家都普遍接受这个原则的。所以不是只有香港的法官和律师才会说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大家都会说的。那各位弟兄姐妹，不晓得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这个被当代司法体系所普遍接受的原则跟圣经所说的审判有什么不同呢？大家有想到吗？当然首先我们之前讲到当中提到过的圣经所谓的罪跟当代司法体系中所说的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吗？圣经所说的罪是指我们不认识上帝，不承认上帝，不愿意回到我们的创造者面前，它不是司法意义上的犯罪。但除此以外呢，大家有没有想到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圣经从一上来就告诉我们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圣经里面是不存在所谓的无罪推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是犯了罪，得罪了上帝的。这个是自从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以后，圣经每一个故事的基本设定。所以圣经所讲的审判，它不是一场关于我们有罪还是没有罪的辩论，撒旦控告我们，然后圣灵替我们辩护，然后在上帝面前怎么样，有一本记录我们一生做的每一件事情的账本，然后每一件事情都要一件一件被拿出来讨论。如果我们可以想嘛，如果上帝是一位绝对公正的审判者，如果他已经知道每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的话，请问有什么必要还要做这些事情？对，我。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与此同时呢，圣经当中的审判当然也不是我们华人民间信仰当中所说的死后要在阴曹地府受审判。这两者之间第一个最明显的不同是什么？我们的那个民间信仰当中所说的阴间的审判是审判死人，对吧？而圣经的审判呢，是审判活人啊。 对，没错，我们刚才在读使徒信经的时候读的是审判活人死人，但那个是说什么？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当时所有活着的人和当时已经死去的人。可是具体来说，耶稣会怎么审判那些当时已经死去的人呢？是先让他们活过来，然后再受审判。还有，当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耶稣的审判是发生在地上的，而不是发生在阴曹地府当中的。OK， 圣经里面是没有像佛教或者是我们的民间信仰当中所相信的那种阴曹地府的概念的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有机会我们可以专门找时间来研究一下圣经里面的这些天堂地狱的概念。不过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希望大家直接记住这个结论，就是严格来说，圣经里面没有什么阴曹地府、什么地狱炼狱都没有啊。第三，不要把圣经的那个生命册想象成阎王手里的那个功德簿啊。某年某月，你曾经为一个流浪汉买了一杯咖啡、一个面包，加两岁。OK， 某年某月，你曾经用弹皮弓打死一只小鸟，扣一岁啊。不是这样的，圣经教导我们，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不是在积功德。这也是我之前讲过好几次的，对吗？圣经对我们的行为之所以提出这样或者那样的要求，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些，一定要攒到某种积分，我们才能够进神的国。我们应该反过来理解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进了神的国，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你要入乡随俗。大家明白吗？你既然已经进入了神的国，你就应该像神国里的人的样子，你要尊重这个国家的法律、风俗、文化。这就好像跟我们今天一样嘛，我们已经生活在澳洲这片土地上了，我们就理所当然的要遵守这个土地上的法规啊，我们要尊重这里的风土民情啊。比如说我们开车怎么样，一定是左舵行驶啊。又比如说怎么样，在 Anzac Day 的话，就算我们不会半夜里爬起来去参加那个 Dawn Service， 我们至少也得尊重这个传统嘛。当澳洲人在跟你说 Least we forget 的时候，你起码也得知道他要说什么。所以讲了这么多，你说对啊，你说啊，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那到底什么才是圣经当中的审判呢？圣经当中所说的审判是上帝的救赎计划的最后一个环节，是上帝的救赎计划的最后一个环节，是神的救恩在人身上的最终的完成。要理解这一点呢，我们必须再一次回到得救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当中去。首先我们要明白怎样在得救的过程当中是包含了上帝跟人两方面的行动主体的。上帝已经将救赎的恩典完完全全地赐给了我们，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这不仅仅是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然后又从死里复活了，已经将我们跟永生神之间的那个藩篱撤掉了，而且是说上帝已经将圣灵赐给了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以确保我们以后在跟随他的那个道路上由始至终的都能够得到他的帮助。所以你可以说，为了我们得救，上帝已经做了一切他所能做的事情，他已经为我们跑完天路的全程做足了一切的预备了。这些都是神的恩典，这些都是我们已经得到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说，是我们是已经得救的，是已经得到了上帝的救赎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的人。而且我们也可以说，上帝既然已经将这样的恩典赐给了我们，他就不会反悔，然后中途又把这样的恩典拿走。因为神愿万人得救，他巴不得每一个收到这个恩典的人都是如获至宝的，死死地抓住这个莫大的白白的恩典。所以关于上帝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有1000%的把握说，人是绝对不会失去救恩的。 但同时我们也要明白，从人的角度来说，得到救恩跟救恩的最终完成不是同一个概念。得到救恩或得救或重生得救，通常就是指什么？人悔改信福音吗？接受耶稣吗？或者更实际一点说，哦，就是有人受洗归主了。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上帝折腾这么多事情，又是把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啊，又赐下圣灵啊，就是为了让我们要感动一把，然后怎么样，然后到海里、河里或者到游泳池里去泡一泡。上帝的目的不仅是要让我们回头，而且是要让我们在回头以后尽可能的去靠近他。上帝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既然得到了他的帮助，我们的生命就有所改变，可以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可以逐渐的成为圣洁。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事实上凡不洁净的东西都不配与他同在的。不要忘记了，当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真的成为圣洁，只是上帝算我们成为圣洁，算我们是一个义人，一个完全人。我们并不是真的完全有资格与神同在的，那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一定要变化，一定要靠着神的帮助，朝着圣洁的这个终点不懈地奔跑。那样的话，可能到了某一天，我们才终于配得上神的圣洁。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是没有辜负上帝的一番苦心，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才算是真正达到了他的目的了。只有这样，主耶稣才没有白死，圣灵才没有白来。所以审判是什么？审判就是上帝最后会来看一看，在他给我们的年月当中，我们有没有在努力奔跑。这个审判的过程不是在判断我们有罪还是没有罪， guilty or not guilty， 也不是在丈量我们行为的结果，给我们一生的业绩打分。当人子降临的时候，他要衡量的不是我们到底有没有罪，我们讲过了，因为我们的罪是早已一目了然的。上帝也正是因为看到我们的罪，并且知道我们在这个罪里面是无法自拔的，所以才差遣他的儿子来担当我们的过犯嘛。人子要衡量的是什么？是我们经过了一番的努力，我们最后距离罪到底有多远，距离神到底有多近。这个审判跟法庭的审判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的结果并不是掌握在别人手里的。OK， 法庭审判的结果掌握在谁手里？法官、律师、陪审团啊，这些人很重要，对不对？但在上帝的审判当中呢，你要知道那个结果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因为上帝他的爱是不会变的，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的条件都是不会变的，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在将来的那个审判当中呢，决定最后结果如何的，只有我们在已经得到了救恩以后，我们干了什么。除此以外，别无变数，因为众光之父是不变的。所以，如果到目前为止，我们自己都已经有很努力的想要把自己变好，那么审判就绝对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了，因为我们已经将那个唯一的变数控制住了，不是吗？再有，当人子降临的时候，他要 review 的也不是那个行动的结果，他不是要看哦，到最后我们到底跑了有多远，因为上帝知道的，我们每个人的起点都不一样，我们跑的时间也长短也不同，我们能用什么样的速度去奔跑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比较结果是不公平的，对吗？所以公义的上帝不会这样去比较的。上帝要 review 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态度。不管 你的起点在哪里，你跑了多久，你用多快的速度在奔跑。上帝要看的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尽自己的力在奔跑呢？人子所在意的不是我们的业绩，而是我们是如何取得这些业绩的。如果曾经竭力奔跑，那我们就已经是圣洁的。到那日，你相不相信那一位如此爱我们以至于肯为我们去死的耶稣基督会亲自的将得胜者的桂冠戴在我们头上？所以如果到目前为止我们也一直都在努力奔跑，那么审判就绝对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神看我们的心如何。所以现在要是我们已经清楚了，对，这是我刚才说的东西，我们已经清楚了到底什么才是圣经所说的审判的话，那么我们就能明白作为审判者的耶稣他不是一位法官，也不是十殿阎罗。当我们说耶稣是一位审判者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只是换了一个方式在表达一个其实我们早就已经非常熟悉的概念，主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者。耶稣不但是那一位将真正的得救之道带进这个世界的弥赛亚，也是那个最后要来亲自成全救恩的上帝。上帝的创始成终不仅表现在他对这个世界的计划之中，也表现在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计划中。他不仅要带我们上路，而且最后也要将永生的冠冕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把作为审判者的耶稣想象成一位法官啊，因为法官审判案件他必须是中立的，但耶稣不是中立的。如果耶稣是那个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把得救的道路指示给我们的神，那么你觉得他在我们每一个人最后盖棺定论的时候他所期望看到的是什么？他是巴不得自己的努力结出了果子越多越好越美越好，还是真的希望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以至于自己的努力大部分都付诸东流了？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不是吗？神当然是愿意我们每个人都结出果子的。我们当然更不要把耶稣看成是一个阎罗王，他手里没有那个功劳簿的，上帝不会跟我们计较一言一行的得失，以此来决定他最后怎么报应我们的。圣经说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不是说在将来的审判当中我们会根据自己这辈子的功德，会根据这辈子的积分然后得到不同的结局。那个攒到1000分的人将来在天上住 house， 500分住 townhouse， 对吧？100分你只能住 apartment， 不足100分你就只能租房了啊！你以为上帝是信用卡客户经理吗？你读一下罗马书2:7-10，我们就会明白的，所谓神的报应就是指我们在将来那一个非此即彼的结局，那寻求神的就得永生，那悖逆神的就永远灭亡。我们的主是怜悯人饶恕人的神，他晓得我们的软弱的，他明白我们有的时候难免会怀疑会偏离甚至会跌倒。在将来的审判当中，耶稣基督是不会拿出一个算盘来算这些东西的，他不会介意我们究竟是早上中午还是傍晚的时候进园子的。他愿意接纳每一个曾经跌倒但愿意回头的门徒。上帝查看人心，上帝要查看的是在最后我们是不是还跟随他，是不是真的相信他，真的爱他。主耶稣是将来的审判者，然而这是我们在现在就必须要明白的事情。当我们说自己是信主是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 耶稣基督还有审判者这样的一个身份，而不仅仅是耶稣爱我，他是我随时的帮助。因为整全的福音必须要讲审判，而完整的基督信仰当中一定包括了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们再去跟别人宣讲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就是说一方面我们不能不讲审判的，将来的审判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概念，而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因为没有审判，神的救恩在人的身上就没有最后完成的那一天的。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要动不动就把审判拿出来吓人，对不对？将来的审判不是一个恐怖的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概念，而应该是一个温暖的充满了盼望的概念。因为在将来的审判当中，每一个诚心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人将要看到的都是神的永恒的荣耀。我们自己在做基督徒的时候也需要明白这一点的。跳过耶稣是审判者这一点，我们就有可能因为对救恩这件事情在理解上有偏差，以至于我们在行为上也出现偏差。救恩诚然是神的恩典，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对自己的得救负责任。我们诚然是已经得到了救恩的幸运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再为着得救而努力，并不意味着做多做少一个样，甚至做或不做都是一个样。上帝不会计较我们在努力了以后我们到底是赚了5000两还是2000两，但是如果我们把神给我们的那1000两银子只是埋在地里的话，你还记得耶稣的那个比喻讲什么吗？上帝就会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天国不是人民公社，如果你们懂什么叫人民公社的话。记得马太福音11:12怎么说吗？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怎样？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在什么时候，愿我们都真的是要努力，不要辜负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恩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晓得您是爱我们的，您爱我们，所以差遣您的儿子到这个世界上来，用自己的血清偿了我们所亏欠您的债。您爱我们，所以差遣圣灵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带我们明白真理，引我们行公义之路。您的恩典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因为您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得与您永远同在。父，愿您的话语，愿您的灵也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虽是如此蒙福的，是已经白白领受了恩典的人，我们也当努力，因为那将来的荣耀我们现在还没有得着。那不努力的就是轻看您的救恩，愿我们人人都不轻看这样的救恩。我们要悔改，要踏上回家的路，但也要坚持沿着回家的路走到终点。凡坚持的就必能走到终点，到那时凡叩门的您就给我们开门。求您使我们常常记得那一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不仅是为我们清偿了一切的亏欠的恩主，也是到那日将来要审判我们的威严的主。然而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在爱里本来就没有惧怕。我们既然知道这位审判者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就该明白到那时他必是巴不得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救恩都得以完全。愿他快来，愿我们早早看见那向人子的驾云而来，愿审判快来，因为我们渴望回到您永恒的爱里面，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如此我们一生的奔跑就不是枉然。 仰望祷告，奉主名求，阿门。